圣经呢，我们说是神的启示。那在历史当中呢，我们也知道啊，那个说圣经是 His story， 就是神的历史，那个历史。在历史当中呢，上帝会对某些人透过某种言语或者文字不同的背景来传递他的心意。那所以我们他就一开始我们也知道，民读经就有那个亚伯拉罕，那选择一个人，选择一个民族，后来叫以色列。那透过一些话或者文字 来启示他自己。那我们来读经呢，我们在我们这堂课叫眼睛法，怎么去研读圣经呢？来解释圣经呢，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说是解经，怎么来解经呢？说历史上的，那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亚伯拉罕，是当时当地哪些人，他们听到了什么意思？历圣经你就看比较客观的，举个例就是1400年前出以色列人才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在旷野，那个地方在旷野，那以色列人，神对他们颁布律法，什么意义呢？他们听到了什么东西呢？你要了解他们当时所接受领受的什么意思。今天可能我们不太知道，因为有些他们就习惯他们当时可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知道的。现在到我们现在不同的文族去看，有些文字可能不太了解，所以要知道一点背景。对不起。第二部分呢，是要到地义到底在哪里？这个时间、这个地方，我们听到什么 message？ 同一段经文，那时候跟现在有点不同的意义。那可是呢，不同的文字、不同的言语，都是传递同样的道，可是领受就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那个我们来知道，应该要知道他们当时的是什么意思。那问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什么呢？因为读经的时候，我们有些我们不太明白的，你可以大胆去问。问什么呢？这段经文在当时历史什么意思？他们听到为什么要他神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讲话？是过去的呢？那最早他们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听到神对他们吩咐，他们听到了什么？那比较现在灵修的，我们在做应用性的，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对我什么意思呢？他们出埃及关我什么事呢？它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要析经啊，就要分析里面的经文。这边来分享心得哈、这个蛮有趣的啊。什么叫析经呢？什么叫析经讲道呢？譬如说我分享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意义？刚刚好像Larry 讲了说，那经文讲到那个保罗啊写那个全福音对你有什么意义？然后呢，他跟你分享他对他自己有什么意义？什么很绕口啊？对我接的经文对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经文对你有什么意义。然后对我就是有什么意义呢？我对我的领受，我来告诉你，所以有点不太一样啊。这说用神的话来彼此劝勉，对个人的意义啊，然后用这段经文来用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的方法啊，面对什么困难啊、条件啊，讲解对这段经文对他们的意义。就好像刚刚 Larry 讲了，用个啊，我们面对哎呀懒惰啦啊，比如说很多借口啦，不去传福音啦啊，条件啊，比如说他说自己会被骂了，那他我是比较活泼的一个方法来告诉就经文啊，对到底传福音对我们今天来讲什么意义，用神的话来彼此劝勉。我就以前也讲过了哈，神学不要以为很高兴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讲神学了，讲到信仰就是神学了。狭义的比较狭义的就说啊讲神，广义的呢其他宗教也包括在内，那神学了就不要感到那么负责。今天我们讲分享信仰， 已经说是我们在也读神学了哈。从解经到析经，先要了解这段经文啊，到底讲什么，你才可以去解释它哈。解经呢，好像不需要什么很高深的学问，我们常常查经或者你去读经啊，很有特别的才技，技师才干呢。其实圣经呢，有最通顺的、最自然的很含义，就它表面怎么去解释，你就可以去看看它到底在表面是怎么讲。那来探讨它的内容啊，这段经文呢在讲什么呢？不要单看一两句就断章取义，要看它下文怎么样，下面怎么样，你就才整段经文来看，你就看到它的主题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说哈，你要看上文下理，你就很容易看到他们的读者到底他在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等一下我们有可能有些练习哈，举个例来看，我为什么把圣经放在那边呢？我想大家翻翻圣经哈，来看保罗谈圣餐的例子。如果你有圣经，就把圣经打开，在哥林多我们来看哈，看看保罗谈到圣餐的例子，《哥林多前书》10章的6-12节，他说哈，他好像在讲到主的筵席哈，你看16节哈，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受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领受，都是分受这个饼。好了，他们现在讲那个是，好像是讲圣餐，是不是？讲到圣餐，讲到领受同一个饼，就是都是一个同一个身体。那然后呢，他下面突然间就转了一个话题。讲什么呢？你们看熟肉体的以色列人吃那次滋味的人，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了什么呢？我说偶像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酒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喝主的，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那读到这里，你觉得它的主题是讲什么吗？那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对比？我们就先来看它的内容哈。What？ 它到底在讲什么呢？
不要拜偶像。
对。你这个你要一跳一跳到拜偶像吗？主题呢讲吃饭是不是？它内容是讲到吃饭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表面去看 ，what？ 他谈什么？他谈吃饭是吧？然后呢，他时空背景面对的环境文化怎么论述呢 ？How？ 哦，比如他当时时空背景讲基督徒啊，他吃饭是领受同一个饼。同一个杯想领受主的身体，那面对环境文化怎么论述呢？你要所以要知道一点背景，他面对环境怎么，为什么他突然间讲到那个受肉体的以色列人分吃这肉？那因为当时呢，如果你看这个哥林多教会啊，他很多的庙，那些人呢去祭神之后，用那些祭物就买到拿到市场上去卖，所以呢那些人呢去就都不管什么了，反正去买肉的也不管，他也不知道有没有治过，就拿回家吃也好，交代朋友吃也好，那他们也不知道，他有个背景就是说他会用那些治物回家吃。那如果这个题目来看他的文化，他为什么要这样论述呢？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其实这个姐妹哈，她讲到不要拜偶像，其实那个答案你要看上文啊，上文讲什么？14节， 我所亲爱的弟兄呢，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这个是属于拜偶像的事，因为呢，他们去吃这个好像没什么。如果你看下面啊，我此是怎么说呢？第十九节哈，我怎么说呢？说祭偶像之物算了什么呢？话说祭偶像算了什么呢？如果你看第八章啊，就前面提到那个吃个偶像的肉，其实如果你信心够的话，没有所谓的，因为这个你拜偶像那个肉，也偶像算不是什么，它是假神嘛。你是不是？如果我觉得我有信心，我有什么所谓，无所谓，因为他做不了什么东西，我可以去吃，我有信的话。不过呢，如果有人问起，如果有一个担心，会那个几乎拜个神的，拜个假神的，你去吃有什么问题？如果有这样问，他的信心小的时候，那个人有这个担心，你最好就不吃，因为你会影响他。你就让你我也不吃了，因为虽然我明知这个对我根本没什么了不起，我吃也好，不吃也可以。不过呢，我为着你的缘故，你瞬间小的缘故，我就不吃。所以不过呢，这也提到呢，就讲到说啊，讲到是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小就无所谓，就要看看情况了。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罪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如果这个肉，如果有人请你去这个肉的话，你就最好不要去吃，因为呢那些人知道那是祭物，那请你去吃，你就因为你是一个信徒基督徒的话，你就不要去那边跟这些拜鬼的人有份。不过呢，其实中也是说到就是你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你看他就跳来跳去，那个例子你要讲那个主题什么，所以读经呢要那个这样子，你就比较容易去找到那个主题。他讲吃饭啊，原来是那么多那个 background 你要了解一些他们当时的背景，就容易去解释哈。先谈到这里哈，再来下面哈。又立于哈，那这边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啊，耶利米书哈。如果你看听耶利米书，因为它很长哈，我就不要大家看哈，就告诉你一些大概。耶利米书呢，这个犹大国哈，他不听，他很多先知去了，不止那个耶利米了。他导致了巴比伦兵临城下了，他去国家都没了，打到他都把那个国家都要可能要消灭掉。那当时呢，神透过先知说上帝审判了，审判要来了。如果这是他要这个主题什么呢？主题是说你要审判了，上帝要来审判了。那上下文当中，上帝不断重复什么呢？就说你们不听，上帝要审判，不同的先知都讲审判。那他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是一个这个内容是什么呢？经文的内容是讲到他们因为太长了，我就不要把那个经文拿出来让大家读，猜猜看，是不是讲审判呢？好像是哈，是讲的审判。你要注意那个情景 background 什么？以色列不听，上帝就不停的派先知来讲。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哈，其实哈，原来神一点都不想审判，我们以为他要讲审判。因为如果真要审判，上帝说一次就够了，我要来审判。他期待每个人听到先知所说的，要他们悔改，不要拜偶像，回转寻求寻找神的面。那其实不是讲审判，要他们悔改。所以这个比较，你从历史从他的背景来看，看到他的主题是什么。 所以在解经的时候啊，能够读出那个历史背景，看到百姓的叛逆，这个国家真的该死啊，真的 要受罚了，要那么多次抗拒先知啊，抗拒上帝啊，其中不肯悔改。所以 上帝仍然不停地派先知来告诉他们要改啊，要悔改啊，不然呢你就审判就来了，就很多讲很多次 给他们很多的机会。所以你要看到从历史那个背景就可以看找出啊那个上下文，找出那个这个经文里面到底他真的要讲什么，要悔改，你们要悔改还有机会。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啊。透过他说啊，析经就是解释经文啊，就透过表面的意义读出真正他要讲什么。所以从解经开始到底那个文你要表面他在说什么，就去了解我们再来解释叫圣经。所以读这个经文它好像以前的事，今天对我们营人有说话。如果说、他们、很多不肯悔改，都神的审判要来，对我们今天呢，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罪圣还在、外习惯还在、神说你不听还要审判呢，对我们还是有意义在里面的。所以要读到那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啊？那我的 PowerPoint 就到这里，来看我们的这个notes 啊。这边呢有一个怎么来研读哈、这个赖约翰牧师呢，他写了一个比较出名的叫十步析经法。不过我们今天不看他的十步析经法。我们来查一个比较简单的他的方法，我们来从有一个机会来到底怎么去研经啊。他说归纳法，什么叫归纳法呢？所以从一不同的事例或者是特别情况推论至普遍的结论。例如说要了解男人，就先从个别的男人开始去逐每一个人研究，找出他们中间三类次的地方，分析后归纳出结论。比如说刚说男人，什么叫男人呢？可能是他有胡子啊，说他是一般来穿西装的啊，然后呢他身体比较强壮的他有男人有什么特征，就归纳出来啊，这个人就是男人了哈。这个有一个分析他到底这个人男人是这个怎么回事，才归纳出一个结论，男人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那归纳法有一个特点哈，直接研读圣经，让圣经说出该说信的话，直接去看那个圣经里面，你找出那些经文的内容啊，它到底是说什么，提供一个方法跟路径，使人可以直接研读经文啊。怎么去读经呢？我们怎么常常说一般来说我们在现在教会有一个读经计划嘛啊，今天可能讲到那个历代志上3章还是4章，那我去看了一下啊，那里面讲了很多关于怎么来做那个圣殿有多大啊，怎么来裁掉什么呢，那还有下一次明天呢，不是今天还是明天的，讲到那个里面圣殿里面放什么，那些用具啊大小啊用怎么来做呢，那比较难的，就对于我本来是用想用那个来参考来大家就先练习，不过比较好像比较不来容易，因为讲那些工具的东西啊，所以我就选了另外一个，不过等一下我们有机会我们来看看呢。归纳法尽量不带任何先入为主就避免我们有偏见就以为它这样子，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来解经结经，然后你可以去思经那他说这个归纳师查经法有一个三部曲如果你来查过经都知道了，我们有什么题目呢，问问题，观察题啦，从你就很表面的经文你就可以找到那些答案的解释你这个应用怎么就来解释，刚刚我就说了为什么讲肌肉，你要知道一些 background 去解释当时的环境 然后应用就比较主要重要的，对我今天来什么意义？你解经啊，他圣经也讲明了，然后今天啊可以啊，我们怎么来应用？所以呢，查经呢，我们一般来查经呢，就比较难的部分是怎么去啊来写那问题，因为要从这个问题找出圣经拿找出答案来。我们下一课可能要讲一些怎么来查经啊。不过今天先来讲那个归纳法。那观察题呢，就比较看你看里面经文在讲什么，重要的事实与关系，找出经文的锦段分段结构，必须几次观察经文，是寻找资料的阶段。为解释部分来做功夫，所以你要看哈，他手加资料，收取那个资料，那阶段经文来讲什么？你看，那如果很多了，那边 how when where what why how whatever， 那你看从那个一段经文里面找出这些资料，等一下你去解释呢，就比较多一点的资料去找到这些答案啊。后面呢，解释题了哈，解释题就比较需要一些进到一步去了解了。要找出作者的原意，并断定经文各段落的信息，然后归纳出锦段经文的主题信息。那他们分散了很多经文在里面。前面有什么人啊、物啊、地啊，它主题讲什么呢？主要讲什么呢？又可以问这些问题啊，它意义，这个话的意义什么呢？所以需要多一点的背景资料，你才可以知道它的意义、重要性、含义、关系、发展、推销、推敲、敲。重要就说这个话重要在哪里？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含义啊，它含义，譬如说好像我以前提过了哈，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以吃的，我的血真是可以喝的，它真的吗？它含义什么呢？你要讲出它的意义用意什么。那两个词两个句子中间有什么关系呢？发展啊，它一路发展下来是高潮在哪里的，整段经文最主要那个高潮在哪里。推销这个词语是不是只有表面的意义，或者是有用比喻呢？我们以前提过比喻啊，就是没有直接说用这个比喻的方法。好，应用呢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哈，这个经文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经文的属灵教训，可以就九个问题来探讨。有什么榜样可以效法？有什么罪恶要避免？有什么应许可以掌握？有什么祷告可以重复？有什么命令要遵守？有什么条件要符合？有什么金句可以背诵？有什么错误要改正？有什么条件要接受？那只有比较强势。不过呢，一段经文可能不一定有所有这些问题在里面，有些可能没有的，比如说，有什么条件要符合，要符合某些条件啊、不一定有的，那个经文可能没有这些的，可以你可以去观察，就讲出来。这个导航会研经手册了啊，因为它有九题呢，好像蛮多的，它就把它简化为五题，有什么罪恶要避免，应许可以拿着。有什么榜样，有什么命令，有什么自私，你要知道，就把这个几个简化的一个来用考虑那些应用的问题。那我就说了，我们今天那个我们教会有每天读经，因为他每天读经呢，就鼓励我们来读经。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用那个经文来灵修，因为它经文比较多。如果你要灵修那么大段经文的灵修不容易的， 就灵修可能的经文是比较小，因为你要去细想，好像我们读过就算了，也没有去想里面讲什么。不过呢，就如果要灵修呢，你要把就要思想了，到底他讲什么，怎么会怎么应用，来跟神来亲近，我今天的工作跟这段经文有什么可以联下呢？那灵修呢，就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读经呢，好像就鼓励总把一个一年把圣经读完，就没有很强势的。你看就，好像行歌、行长老啊。王霞他们有时候要发一些他们对这样经文的想法来抛出来在 email， 让大家去知道他们的对那样解释，帮助我们去了解。可是我们就很少用，我相信呢，很少用人会用一大段，好像我刚刚说了一大段讲到圣殿的它的结构大小啊，怎么来做啊，去零售可以的，也是可以，不过比较不是一般人可以用那些来灵修的。那今天呢，所以我就没有选那个经文，我就选了一个反而比较容易的，比较熟悉的，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约翰福音，四章五到十三节，我们就来用它来一个练习哈，把这些关卡题啊，什么解释题啊，应用题啊，就从这个比较熟悉的经文来看。打开我们的圣经哈，我们来试试看，做一个简单的练习。虽然说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去做这些练习，不过呢，我们今天就帮助大家去明白一些怎么来可以帮助我们连读圣经。我相信这段经文哈，大家都很熟悉的吧。那我就先来看哈，那个关卡题，有什么人呢？这段经文有没有看到呢？我从那个第五节读到三十节，这大段经文有什么人物呢？
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
还有呢？主角好像，耶稣、撒玛利亚妇人，还有没有其他人呢？
主题
有没有看到第八节？
那时门徒
是
进城买食物去了。
门徒是这些人吗？所以就还有没有呢？
还有那个妇人的这个男人
是。不过呢，这个妇人的先生是没有出现的，还有没有呢？我们观察要看你有没有看到几次哈，众人就其他撒玛利亚人哈，所以有那么多人哈。那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
正午正，约有午正，中午。
实际上是在中午哈，太阳在很猛的时候哈。Where？什么地方呢？
在那个那有一个那个雅各有约瑟，对，
雅各井，
一座城名叫叙加，叙加那里有一块地的旁边有个井。
是，那看得很强势的哈，所以如果你要看多一点呢，就推到下面了，有一个往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那有一个聚家，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应该在聚家雅各井旁边发生的一个事情。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一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然后耶稣跟他有一段 conversation。
是很好，
耶稣叫他拿水喝，请你给我水喝。
好，这边要有一些有点比较不太容易回答了。为什么如此发生？作者始作的动机在哪里？这个不太容易啊，因为呢你看我们也要把最前推一点哈，他说哈，他就离开第三节，他就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呢就来到这个撒玛利亚一个城。为什么要这样发生呢？其实耶稣不一定要经过那里的，他说因为他们跟那个耶路撒冷跟犹太人跟那个撒玛利亚人不相来往的，如果你听过一些background，他不是必须要经过那里的，是可以要过去的，他们一般不会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因为要躲开，因为避开这些撒玛利亚，他们宁愿走远一点，都不过经过撒玛利亚的。可是这边说到耶稣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看出来耶稣有一个目的，他必须要去那里看到这个妇人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传福音的。所以作者写的动机在哪里呢？就说这个我们写约翰福音说哈，就说这个动机是要知道神的恩典啊，他的救恩也给这个撒玛利亚外邦人的，不光是犹太人的。那怎么样如何发生的呢？ How 就他怎么样发生，刚刚姐妹也讲过了进检情况如何？谈到因为其实呢，如果你看这边有一个刚刚我们说了有什么比喻啊，那这边提到先看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能你也听过，他为什么要正午去打水呢？如果是正午第七节，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说请你给我
水。那个时候如果正午那个时候就没有很多人，他就可以去打，平时打水可能就有很多人去吧，
所以要躲开很多人。
因为他不是说他有很多丈夫吗？我想这个女的在那边地位也是不好，可能就是也很羞愧，有一点别人也瞧不起她，因为觉得她不是个好女子，她找了这么多老公，然后她就是这个时候去呢就想避开别人的眼目。
很好，因为就是说她宁愿太阳晒得很猛的时候去，就要他那边没有人在那边打水，他才出去，就为避免碰到人，不想见人啊。那所以怎么样发生呢？第九节他说，就我刚刚提到了，他说撒玛利亚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女来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就说很奇怪，因为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的人，根本说他们是外邦人是狗，对他们很鄙视的，看不起他们的。那而且呢女人没有地位的，一个撒玛利亚的一个犹太人的男人问一下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那我们来看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如果你这样读了好像都喝水就好像不是什么，可是你了解当时的背景就知道对他们来讲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一个犹太人的男人问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要水喝。 那耶稣怎么回答说呢？
主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
好，这个提到活水，什么叫活水？是一个比喻吧？
嗯，
就很难理解什么叫活的水呢？那
就是让他。就是在变相的给他传福音呗。
嗯。我不知道，很奇怪，因为如果还是没有信主的人哈，你说他啊，十三节哈，凡喝解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喝。我所吃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如果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你觉得这个圣经文他怎么去理解呢？活水，喝完之后以后都不要再喝了，有这种水吗？
嗯，
他之所以耶稣之所以当时就那么说，就是想要引起这个妇人的注意吧。
可是他讲的也是事实，是不是？
对
我们来讲，信主的人已经。我们知道就知道他啊，真的是这样。那对一个还没有，
所以那个妇人她马上就问，怎么得到这个活水？
对，就真的是。
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去主动的问，因为我看到就是耶稣每一次他去传或者是传福音或者什么的时候，他总是想办法让人自己来向他有这个渴慕的时候，所以他就是不是说把这个东西。他就引起他去注意，然后引起他去，这样的话他才会接收的更好一点，
是。所以我们也知道哈，就是说哈，我们传福音，你要去知道他的需要，他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他有需要才信主，也是一个方法呢，引起他要人有需要主，为什么需要主呢？啊，说这个啊。肉体方面就是说，如果我方便啊，我就喝了一个水，就永远不喝，这个话呢，其实我不知道当时的人呢怎么去理解。今天如果对一些还没有信的人，他会不会怀疑有没有这种水呢？喝了永远不出喝。现在人比较聪明哈，就哇，真的是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真的有这种水。不过呢，当时大概没有，这个说，其实肉体的满足哈，我们去常常去追求肉体的满足，可是这个肉体的满足是，你不会满足，你喝了还要再喝，也是一个道理。有很多东西你去追求，越追求你就欲望越大，就没有满足的时候。可是呢，主耶稣说了，那个所吃的。水永远不喝是讲到他的灵性，他的如果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不再追求这个俗世的东西的时候，我的目标是永恒的时候，这个受肉体的东西再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了，我就没有那个需要去追求它，因为反正人总有一死吧，有永生的话，你就目标那个 focus 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妇人也说哈，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喝，也不用来那么远打水哈。是，他就贪方便啊，他以为这里有江水，就不需要来这边打水，就避免看到人。其实呢，他最大的问题耶稣后面就提出来了哈，他叫他丈夫也来到这边。这个是点出他的罪来了，他知不知道呢？这个女人，他说他没有丈夫， 可是呢，主耶稣真的是点出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丈夫，你这话真的，你真的是没有丈夫。不过呢，你已经有五个了，不过他都不是你的。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女人是犯了一个奸淫罪的，是吧？这个女人呢，好像躲开主耶稣的话题了。她讲到啊，先知啊，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讲到啊，她要谈敬拜了，她说啊，我看出你一个先知。我们祖宗呢，在这个山上拜，你们呢，倒在说在耶路撒冷。这个山呢，其实这个祖宗这个山，他们当时一个山叫基利森山。当时以前就说啊，摩西生命记的时候就说基利森山是一个祝福的，本来是一个祝福的山，另外一个山呢是一个走坐的山。不过所以呢，他们在那边呢以后他们做了一个两祭坛在那边敬拜，所以说他在那个撒玛利人就在那个基利森山来敬拜。你们说在耶路撒冷他们有建立一个圣殿在耶路撒冷。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到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谢谢。
用姓名和城市
来拜。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呢，我们来先看那个结果怎么样。
结果就是耶稣把这个说了以后，这个妇人就是说他是弥赛亚。然后就去给他那个耶路撒冷城，这不是耶路撒冷，是那个撒玛利亚城的所有人都去传福音，马上就去传福音。
所以你看那个女人哈，知道那个耶稣是一个弥赛亚的时候，生命也马上改变了。你看她以前就在正午去打水，就不要见人了，避开她有丈夫这个这么受愧的事哈，她有五个丈夫这个受愧的事都不愿意人家知道。你看他的表现怎么样，最后他跑去告诉很多人啊，你看我遇到那个弥赛亚，丢你二十八节，丢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他主要的目的要去打水，那个罐子也不要了。然后呢告诉别人，他说哈，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你看这个罪本来他是受愧的，那现在呢他向大家都，其实大家都知道了他是有什么罪的，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个女人的生命也改变了，她遇到耶稣生命都不一样了，就不怕见人了，也是那个罪在她里面都不是那么，都不太觉得那个受愧了。然后呢他去传福音了，将这件事告诉别人了。好，这是我们的一些观察题的经文了。你看后面观察题，我就如果你去问他，就比较用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你可以问一些解释经文的什么叫活水，意思是什么，意义什么。然后呢就说神的恩赐就给你喝水，你喝了这个水就永远不喝，就可以去解析一下什么叫活水。那有什么一句话或者这个词语的重要性是什么呢？有没有找到什么词语是比较重要的呢？
再说一遍
。就是说主。这句你看这个重要性，你讲的是什么一句话是比较重要的？
是说活水吗？
还有没有呢？
就是说，就是这样，就
凡喝这水的，哦，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
嗯，
我所赐的水要在这心里泉泉，也直到永生。
是。就是解释这个活水是一个什么回事。我说还有一个这些里面你觉得有些问题比较重要，可以去想想那个重要是哪里。我们常常都会读过了，你看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了，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我们说也不是在这个基利森山，也不是在耶路撒冷，
对，在哪里拜不重要，
在哪里拜不重要，就在心灵和诚实。什么叫诚实呢？以前的人那一代去崇拜的时候要带礼物，我们常常讲啊，旧约的时候，李吉军他说要用个对比，用祭物跟一个诚实的心来敬拜，诚实的 来敬拜神。所以这个也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句子，你可以去解释一下。我看那含义啊，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含义，什么叫活水啊，姐妹解释了关系，聚集之关的关系如何。你就推想啊，比如说这个女人啊，她不想谈这个话题，就跳到那个其实好像没有关联，可是你又有猜想到他的觉得避开这个话题，就讲到敬拜这个回事。刚刚讲活水，他讲敬拜，所以有点的关系在里面。你说你觉得那个高桥在哪里啊？这个经文，这段经文，
就是那个妇人就突然就转变了，谁也不要了，就不打，罐子也扔了。这个很有形象，然后就跑到处去宣扬，就那种也不怕什么羞耻不羞耻了，就
是，所以好像啊，真的那个人生命有改变了，真的是看出他的喜乐啊，他兴奋就不什么都不管了。好，那这个词语就字面的意义，或者用比喻的方法，就是说活水了，那个是活水，那一个比喻啊，什么叫活水？那然后应用呢？这个应用呢，我觉得是比较可以去谈一谈什么榜样可以效法。
敬拜是吧？敬拜可以效法。
嗯，敬拜的那个态度哈。
对。
你觉得怎么去敬拜？还有没有？
他。得到这个福音了，他知道了，立马就去行动，立马就去传福音，这个非常的，你看他一转身，他就是吧，罐子也不要了，跑掉了，然后这种。
我觉得二十六也很重要。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等于说，就是把他心中的疑问都剔除掉，然后。给他很大的信心，所以就也是鼓励了他。后来，你所说的发生了高潮，就把罐子都扔下来了，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已经知道了、认识了弥赛亚。我觉得这对于妇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福音，可能就是也是鼓励了他，马上要把这个事告诉别人。
嗯。倒是还有一个就是说耶稣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传福音，他别人不去的地方他去。你看正午，其实那个当时的那个天气雨不见得很好，那他说他必须要经过那个撒玛利亚，其实也不是必须，他因为他有个目标，他要那些人一般犹太人不会去的去了就很多顾忌的地方，他也去了。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个榜样啊，他传福音哪里都可以去，那些需要福音的地方他就去，看到那个需要啊，看到那些知道那些人有需要耶稣需要福音的地方他就去。那什么罪恶要避免呢？就比较明显啊，就是说这个妇人犯的奸淫罪了。有什么应许可以掌握呢？
谁是活水？
你得了那个活水了吗？这个应许你要那个永远不喝的活水了。这个应许真的是要把握好这个活水。如果你还有饥渴的话，应该是对主的话来饥渴。这个世界那个东西呢，其实吸引力不太大了。你要怎么祷告可以重复呢？
祷告要重复。
有什么祷告可以重复？可是这边你没有看到有祷告，是吧？
嗯。
所以我就说未必一定有，经文里面未必一定有，不过你可以去找。有什么命令要遵守呢？
必须，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是，你看到要啊，必须啊，那些就是命令了。有什么条件要符合？未必有啊，就说这个如果找不到也未必在经文里面有，没有什么条件。有什么经句可以背诵？我们很熟了哈，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喝了灰水就永远不喝，这些经文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你可以去背了。有什么错误要改进？就问自己了。可能我们的追求的不一样啊，喝了这方便啊，你看，第十五节把这水赐给我，我叫我不喝，也不用那么原来打水，他以为这个熟识的水，
就可以，
对，
就好像你就真的不需要，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你灵命上的，
对，是肉体的东西，
对，肉体东西还是需要的。
对，
该吃的还是要吃，该喝的还是喝。
对，可是你那个 focus 不太一样了。
嗯，就是把那个属灵的那个 versus 肉体的这个关系，我们常常是看属世的东西，看肉体的东西过于我们属灵的东西，而他这个妇人，你看从他最后刚来打水到最后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他是把这个整个就调过来的。刚开始时候他是把这个人对他的看法呀，然后这个打水呀这些事情呢，他问的问题也都是说有怎么样子的这个，对吧？但是等到他真的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生命已经反转了。所谓生命的反转，实际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肉体的东西放下，而把这个属灵的东西看得比属肉体的属世的东西更重的，这个时候这就叫做生命的反转，对吗？
是，你看他的他忘了要打水这回事，他就哎，我遇到耶稣了，这个你看他的那个欢喜快乐，这真是不是你肉体的东西可以满足的。好，有什么条件要接受呢？
这个就是你说，如果说是条件要接受，我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人他接不接受，好像我们费很大的劲，然后他就不接受，我们说哦 fine， 对吧？但是当这个妇人你看到的时候，当他说要接受的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下子就改变，所以你说这个改变就是这样子一下子改变了。好，然后呢有他接受不接受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挑战就是非常的，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有时候就觉得非常困惑。
不是说艾瑞说吗？全部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接不接受？
接不接受是他的责任。但所以这是个挑战，对不对？
至少
对我们来讲是个挑战。
我觉得至少我们把该说的给他说了。我想他心里面他还会是会想这个东西，他会去思考。他不就说哦，就当完全就那个
没有的一样。 还是有原因的，
有点有一点，至少起到一点点原因的，也是有神也在做工了。
所以刚刚那个何斌说了很讲，刚刚那个那位讲到，其实我们说啊，他的反应，他接受对我们的条件，其实我不是我们的能力，让他信主是不信主是圣灵的能力，所以也不必把这个成与败看那么重要，反而是真的是那样去传。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说，这个女人在做见证，她把。他说：“这个人把我一切都，你有没有认罪那种勇气呢？敢跟别人来分享这些见证呢？其实这个不容易，我觉得。讲好的就我神祝福我了，我病得医治了，那很好。那你的罪呢？你的犯罪有没有悔改？那些就不容易去跟人家来分享，我觉得。所以怎么说，传成功的福音是不足够的。”你要把罪打出来。好，这边也是啊，那个我那个的什么杜祥慧就罪恶要避免啊，应许要掌握，榜样要学，命令要遵从，自私对你有什么帮助，你就明白那个圣经对你有些 knowledge 的东西在里面，就是在那个简化上面的一些问题。那今天讲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个去怎么去研经，从表面来读经我觉得蛮有趣的，蛮有兴趣的，去这样的来读经，你就好像看表面都你没有看到出什么我看了很多遍都没有什么特别啊，这个什么特殊的地方你就过去了，其实里面有很多有兴趣的东西可以去来学习看。原来里面藏着很多东西。那我今天有点过时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边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35节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然后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这讲收割是说是让这些就是让我们去传福音吗？收割的人的工价即是五谷到有生，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
图文
啊，
你是宣道主的。
就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了一句，就是要让我们去
传福音。
其实他就用一个，我们就说那些人，我们刚刚不是讲比喻吗？他真的是，如果你看他收成的时间，可能真的还有4个月，不是表面的。我们用比喻吗？不是说讲到，
就是说神要来的快近了，时间不多了，我们
对你收割那些人应该是赶快去传福音了，就是说时间不多了，其实你认为有4个月。其实那个已经庄稼已经熟了，有很多人需要福音了，你就赶快去传了，不要再等了。但是其实用这个比喻，
庄稼已经熟了。
对，
庄稼已经熟了，就是很多人都很需要这个。
对，
因为再不信的话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了。
他是那个比喻，其实说
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对，
是吧？
就反而你赶快去传福音吧，不要再等。你以为还有四个月，其实没有4个月，这样的意思。好，我就停在这里啊，就我希望你们签到表，我应该把它签好，因为我要点到底，你们中间有谁全到的？
你哇，怎么就是
差不多？
还有最后一次、啊，
好像缺了一次。
我缺了一次，我是那个，
我都忘了，我缺，
对，
没缺，我忘了。
那我们把这个
好，谢谢。